那么我们这一节要讲到以利户论道。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以利户论道，从约伯记的32章之后就一直讲到后面。那么以利户这一个人，他旁观则清，他看清了，明白了什么事情呢？所以在约伯记的32章这里讲，他看到了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又看到了他的三个朋友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所以从这里看出一个智慧的以利户，他能够看到问题的中心，约伯自以为义并不算错，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在神的面前，在神所定的标准里面已经自以为很完美了，但是在神的角度来说还是不够的。所以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神的标准在我们来说，我们一辈子可能都没办法达成，只是神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2章特别也告诉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为什么因着信还要加上恩呢？因为有信心再加上行为，但是我们的行为是永远做不好的，所以必须神的恩来补足这一点。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恩，那我们的行为在神的眼中算做得好吗？连约伯这么好的人，但是到最后他还是觉得自己亏欠了，自己不完美了，这就是约伯真正的道理。所以我们这里讲到，我们也不能像他的三个朋友一样随便去定别人的罪，因为他们以约伯为有罪。这是我们一个人自以为是，以管窥天，不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现象。那么约以利户呢，他讲到一件事，因为神的道在以利户的心中，所以道充满了以利户的心。那么以利户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在约伯记32章13节说，你们却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这就是以利户的智慧。以利户没有因为三个朋友众人以为是，就相信众人的话都对。事实上众人的话，群众的话，不代表都是智慧，常常众人的话是盲从的，是只要有人带头带个风向，那其他可能也就跟着说可能是这样的，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以利户他有智慧，他能够明白。所以在这里32章的又讲到，他说，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照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以利户明白道是什么，是照我的主，所以主在他心中他就是有道的。那有道就不看人的情面，只看事情的是非，那能看到人内在的是非善恶，这是神的智慧。神的心在以利户的心里面，他才能够看透。好像哥林多前书2章里面有讲到，保罗也谈到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明白，没有人可以明白的。那么保罗怎么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就是基督的灵，主的心就是主的灵。所以属灵的人就是属圣灵的人，因为神的灵在他心里面，他可以看透万事的是非的根由。但是一般的人因为没有神的灵充满在里面，所以他看不懂。那么以利户因为神的灵跟他同在，所以他看透出来，等于是神的灵感动他说出感动的话来。所以这个是以利户因为神的灵充满他，就是神的道充满在他的里面，他就看得懂了。那么从这个耶伯记里面，我们慢慢的去可以领悟这个道理，就在奥秘就在这里面。那么在耶伯记的33章里面，我们来看33章的第3节，以利户怎么说呢？他说，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神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命。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成名。我和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是用土造成的。好，这里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因为以利户的心中有存了神圣灵同在的正直，所以正直的言语大有能力，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用诚实讲说出他所知道的领悟的神的道给耶伯听。但是以利户也没有骄傲，因为他知道是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息使我得生命的。大家在都是被神所造血气的身体，没有一个人比谁更高明，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多懂了一些，但是要来彼此造就，而不是也借着神给我们一点点的恩赐多懂了一些，拿这个来夸口，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那么以利户怎么说呢？他这里讲到一句话，他说在这里讲到33章，耶伯记的33章14节，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15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里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将骄傲的人隐藏。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所以以利户谈论到神用异梦跟异象开通人的耳朵，将教训印在人心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一个道的显明也可以用异梦异象来显明道的奇妙，这是神大能的作为。那如果从这个神的异梦异象里面明白了真理之后呢，就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情，那么人就不陷到坑里面，就不再受魔鬼的引诱啊，那么也不死在刀下，免了将来啊的审判。所以以利户以这种道理来明白，给耶伯明白，这是他人生的体验。所以一个年轻的人，比我们年轻的人，我们不要以为说哎，他比我年轻怎么可能明白道理呢，这是我们的认知出了问题。我们不能用这种想法，神给谁明白道理就给谁明白道理， 不在乎他的年龄，也不在乎他的背景跟他的一切。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个神所造的人，不管他是哪一国的人，不管他是讲哪一种语言的人，不管他是哪一种肤色的人，在神的眼中，他都是神所用尊贵的人，像以利户一样。所以只要神的灵跟他同在，他讲出来的是真道，是合乎圣经的道，我们都应当谦卑的领受。所以跟种族无关，跟国度无关，跟地域无关，因为这就是神真道的奇妙的作为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么到约伯记的第34章里面呢，以利户就讲到神是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所以在约伯记的34章第10节，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他所行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好，这里讲到好像启示录最后一章讲到神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行善行恶的标准是以圣经的诫命为标准。所以有这么一位赏善行恶罚恶的神，这个就是道。所以合乎道跟不合乎道，就是合乎诫命跟不合乎诫命，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行为的问题，我们必须彻底的去明白去领悟。那么在约伯记的34章34节，他这里讲说到33节说，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意吗？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好，这里以利户讲到神施行报应的时候，不是随我们的心意。我们人常常在这个盲点上想说，这个人已经做坏了，神啊，你怎么不马上处罚他呢？这是没有爱心的，这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就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神可以马上救耶稣啊，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啊，但耶稣为什么不要？因为按着预言，他必须在十字架上来受死受苦，来成全救恩，而不是说不能从上面下来，是不必从上面下来。所以在以赛亚书的53章也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就用人的想法说，哎，你神应该怎样，神应该怎样。但是我们不是神，神的应该再怎么样都是比我们有智慧的。就好像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一句话，53章的第7节，这里讲到基督的事情跟神的旨意。那么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第8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献本身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里讲到主耶稣受苦受难的事情，当时的人不能明白，所以这里讲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过错呢？ 所以百姓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反而怪罪了耶稣。所以耶稣为人受苦受难，他死的时候跟恶人同埋，就是强盗在十字架上与他同死。那么死的时候在财主，就是他埋葬的时候在约瑟的坟墓里面。所以这个中间的差别，当时的人不明白，没有一个人明白，只有基督本身却明白了。因为这里讲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所以后来耶稣第三天复活了，那么复活以后救恩出现了，所以门徒也因为基督的复活使他们重生了。所以后来使徒的教会建立了以后，借着受洗啊，与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门徒啊重生了，就是基督神的儿女出现了，披戴基督成为属灵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在复活之后，基督复活之后，他一切的事情都是按着天父的旨意来成就了，所以叫亨通。所以从今天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亨通。亨通的意思不是在今生，而是在基督里面复活之道才是真正的亨通。所以神借着行为来审判个人，那么再过来神的鉴察赏善罚恶，不是借着人的手，所以人的手是判断或者是作为是非常有限，而且是常常偏差的。那么约伯记的这个34章呢，24节啊，这里有讲到一件事。24节说啊，说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所以神常常用这种事使人看不透。所以人不是说因为你现在有权利了，有地位了，神的审判就不会临到你，而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回来34章在20节这里说，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21节，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鉴察，所以神审判人不必叫人到他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一切，他知道人一切的心思意念。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讲的，神的道是啊灵魂体完全看透的啊，这就是道，道是看透一切的，因为神是鉴察一切的。也好像啊耶利米书谈到的是一样，我们看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里面也讲到这个问题，人是不能看透任何一个人的，因为人的思想所见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在耶利米书的17章第10节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么到12节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啊。那么这里讲到真神，他是荣耀发光的真光，这个宝座在太初以前就存在，不是用我们今天有限的人类的历史所有一切去明白的。所以他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心肠的，所以神知道人的一切。那么如果不能知道人的一切，还需要人去报告他，那么这种神就不配称为神，不配称为道，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所以道是无缘火界的，因为他是全能全知无限 而且是独一的，因为在他没有第二位，他是无限的一，他不是有限的一。所以真道是永远的大，永远的超越时间的首先跟后面，也超越了空间的一切的极限，因为在他里面空间算什么，在神里面时间算什么，都是虚空，都是虚无，因为他超越了一切。所以今天神要鉴察人，赏罚善恶，这不是人可以想象的。那么再过来，刚才有讲到神也借异梦异象来教训我们，神为了给我们明白，常常用着异梦异象来提醒我们人类，就好像神借着巴比伦王来谈论到人类的历史。古时候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异梦，讲到人类一个金头银胸铜腰铁腿，一直到后面的一切。那这个是讲到人类的历史，从巴比伦一直到现在列王争霸的时代，一直到将来有三个王的出现，欧亚非争霸，一直到最后有一个哥哥王来统一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哥哥王到最后在基督里面被毁灭了。那么这个预言是按着时间一点一点的去应验的，人是不能明白的，但是时间到了，智慧人就能够明白，虔诚人就能够明白。所以好像以利户能够明白神的道一样，给耶伯做一个神跟他讲话之前的一个先行者，一个导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神给谁明白就给谁明白。今天我们在看耶伯记，重点不是我们懂多少，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虔诚的智慧的人。那什么样是智慧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十二章。那么但以理书十二章这里讲到，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人类的灾难各方面非常的大。那么在这里，哪一种人可以像以利户一样，像耶伯一样的明白真理呢？只有一种人可以明白，其他的都不能明白。我们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十二章，这里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说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所以从这一点告诉我们说，谁是智慧人？被熬炼的，成为清净洁白的人才能够明白。所以以利户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怎么样被熬炼了，但是他明白了这个过程，只是没有写在耶伯记里面而已。所以人要明白神的真理，都是要付出被熬炼的过程。那耶伯遇到了患难，这也是神对他一个火炼金睛的熬炼。所以后来耶伯不是讲吗他说他成为一个火炼的金睛，忍耐的榜样。那么这个一样的道理。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接受了神对我们的熬炼是好事，是给我们更加的进步，明白神的道理好像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经历了人生的熬炼以后，他真的清净洁白了，成为神所用的人。所以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里讲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今天耶伯接受了忍耐的过程之后，他跟神的性情有份，那么以利户就这样的劝勉他，使他能够明白啊这个道理。那么彼得又告诉我们一句话，他怎么讲呢？他说在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花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诚心啊，就是基督啊。所以启示录最后一章讲到诚心，基督是明亮的诚心。基督在我们心中发亮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黑暗就消失了，神的旨意就明白了。那么以利户要讲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借着异梦异象，借着预言，使我们看到他的应验时候到了，都明白了，不会不明白。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一定会明白。所以神的恩典就在这个地方来显明出来。那么以利户又讲到一件我们常常误会的事情，就像在约伯记三十五章里面讲到啊，三十五章的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我们常常自以为是的认为，我只要做好，神就好像得荣耀；我做的不好，神就不荣耀。实际上这个讲法还是不够完美的。那么在约伯记三十五章的六节啊，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这里讲说，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好，我们常常以为说，我要荣耀神，所以我做了什么好事，神就得荣耀。实际上，这个荣耀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我们行善是对我们自己的灵性、自己的得永生有确切的盼望。我们做坏了、做不好了，是损害了我们自己的灵性，使我们与永生无份，与神的性情没有关系了。那么，所以讲过来，神本身有没有损害？没有。就像一个蜡烛，你点了一个蜡烛发光了，你跑到旷野里面去，阳光普照，蜡烛的光会影响到太阳的光吗？能够使太阳的光更加的光芒吗？没有关系。当你的蜡烛的光消灭了，你能够使太阳的光就因为这样没有光了吗？不会。就像这个比喻，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人的光是何等的微小。我们人的行为就算做得再好，也不过像蜡烛的光一样，在太阳的光里面根本就不算什么，连地球自己的发光也都不算什么，何况是我们像蜡烛这么小的光呢？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人的善恶对神来说并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帮助到什么，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从这一点去体会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好夸口。当我们做善是我们应该的，做恶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去做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认知去反省的。那么神为什么常常用苦难来拯救人呢？ 所以在约伯记的三十六章，那么以利户就提到了他对苦难的观点。那么在约伯记三十六章的第十节，他这里有告诉我们说，他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到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虎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死。那心中不虔诚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进步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同丧命。神借困苦救拔困苦们，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所以从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从患难里面要领受了神的教训。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我们的过失在哪里，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哪里，是不是只是在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交往，那种虚浮的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的这种心态下生活呢？今天我们安静下来听听道理，更明白基督的奥秘，基督的爱。所以主耶稣借着患难使我们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这就是真理的迦南地。在真理的迦南地里面，你是满有肥甘的，是丰丰富富的，那么基督的丰富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从这样我们去慢慢的明白所以我们从以利户的这种对苦难的认识里面，我们就慢慢的明白了。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再看这个约伯记的三十六章到二十二节，这里讲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伟大，我们不能前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所以当一个无限独一全知的神，我们是有限的，是可以体会到，但是我们不能测度他，我们也不能说你所做的不义，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我们不能完全了解。所以我们要从远处来观看神，就是我们要到神的上面来观看神，而不是停留在自己的角度观看神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的我们看三十七章，那么三十七章里面我们看第五节说，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进入云层里面的雷声里面的时候，你去看他所发的雷声何等的大，但是这个只是他一个小小的作为而已。那么我们借着气象的现象，各着天文的现象，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你今天只在地上主啊，我现在没有下雨，你赶快下雨吧过几天主啊，下雨下太多了，你赶快给我出太阳吧。我们在那边命令神，指挥神，这是何等的无知呢？所以我们看看约伯记里面三十七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说，神虚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他使密云盛满水汽，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着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论地，或为施行慈爱。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某个地方疫情严重，某个地方干旱，那我们是不是要反省呢？ 我们平常所做的有没有敬畏这一位真神，还是停留在民间风俗偶像的敬拜里面，惹了神的怒气呢？难道不该反省吗？还是停留在神总是不公平吗？我们看到很多人没有雨的时候求老天爷下雨，下了雨以后他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所拜的地上的所谓的神明，这是何等的荒谬，何等的无知呢？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再看约伯记的37章，那么以利户怎么样来提醒我们呢？我们来看这个37章啊，37章18节说，你岂能与神同补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承受，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这里讲的穹苍就是我们的大气层，那么大气层它是非常坚硬的，看起来好像很薄，实际上所有的东西掉下来都会被大气层的一切的东西把它烧掉了，那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们看37章23节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对神来说是不能测度，真理也是测度不完的。当一个人认为自己都完全明白道理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不懂道理了，因为人再知道多少还是有限的。一个有限的人要去认知一个无限全能的神也是永远的有限。所以直到我们复活以后与主同在同行的时候，这位完全者，这位全知全能的神的一切，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以利户跟约伯的对道的提醒，也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提醒。愿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要像以利户一样的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自己领悟的是什么，也劝勉这些长辈能够不要倚老卖老，更能够深思的反省自己所知的，大家都一样，都是有限的。最后愿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也祈求主耶稣使我们更认识他。我们道理讲到这边，请大家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主，我们大大的感谢你，也借着以利户这位神所重用的明白道理的人，来向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对道的一个提醒，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一个提醒，使我们的更认识他，主耶稣基督创造的主，他的奇妙，他的全能，不是我们有限的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明白的。也因为这样，我们必须更用心灵诚实谦卑的心去领悟，去感觉这生命之道的奇妙。慈爱的主，我们愿将一切荣耀权柄归给你，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